它每天在我们的平台上大概会有30车到40车的货的需求，非常多的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他会跟着我们去服务林胜这家公司。那为什么林胜这个公司他不直接去跟熟车去做服务呢？因为他发现你直接去跟熟车去服务，你的价格不一定是最经济的。比如说他这条线路的司机可能是两个三个司机，但是全行业在这条线路上跑的司机可能是100个司机200个司机。借助于零调模式，每一单都充分的与市场博弈，且有熟车的服务做供给的时候，他就能做到更经济化。
这个就好比你花了很大一笔钱雇了一个司机给你开车，后来你发现你不如天天打滴滴专车。冷藏车它不一定永远都能接到冷藏货，比如说我从 A 点到 B 点的过程中我接的是冷藏货，但是我从 B 点有可能当时找不到冷藏货，你这个时候只有满帮的平台上才能帮你接到普通的货，只是我关掉了我那些冷藏温度的控制，对吧？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车来装载。但如果它是一个竞争对手，它只做垂直的冷链的行业的话，它天然的整个平台效率就会低。
他管了非常多的500强企业，那在这些企业里面，一号位、二号位，或者说他的班子，就是有一些建议权，可能没有决策权。而且这些企业又是一个几十万的企业，怎么样能够管好这些企业？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首先有共识，再去谈事业。那也是我日常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本质上就是说我觉得好像讲清楚了，但事实上因为没有共识，大家的这个行为他没有达成一致的东西。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不知不觉呀，创业内幕已经走到第六季了哈，这个非常感谢各位听友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季的第一期的嘉宾一定都是一个在行业里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咖公司哈。然后我们这次呢请到的这位嘉宾非常有意思，他是我们纪元资本的被投公司之一，同时呢这家公司他所从事的业务啊，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行业。我们每天都在默默使用他们的服务，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背后他们有哪些的非常高级的技术的操作，以及在运营上精密的运营的技巧。那么今天我们就有幸请到了运满满冷运的总经理王玉琛，和大家来聊一聊冷运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一个话题。好，玉琛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运满满冷运王玉琛。
参与我们今天录制的呢另外一位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纪元资本投资经理任博言 Neil。
哎，大家好，我是纪元资本负责物流科技赛道的投资人 Neil。
要不然我们先请玉琛介绍一下自己和运满满冷运这家公司吧。
我自己的这个职业经历比较简单啊，过去11年主要都在从事交通的客运行业的工作，现在呢其实是从事货运的服务，也就是说过去其实主要在这个运人，现在主要在拉货。过去的经历呢其实主要是在携程集团，那分成四段。第一段呢是2010年9月份的时候，我自己去参与火车票的在线预订的这个创业。2011年3月参与创业的这家公司99票务网就被携程收购，加入携程之后呢我担任携程火车票的首席运营官。那第二段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在携程体系里面创建了携程汽车票业务和船票业务，担任了车船票业务的 CEO， 实现了全国公路客运和水运的联网售票。那也就是说在我做这个业务之前啊，其实全国是没有一个船票水运的时刻查询平台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联网售票之下，构建了全国的公路客运和水路客运的这个联网售票的平台，也成为了行业第一。那第三段经历呢其实是在2016年的4月份我接任了携程租车事业部的 CEO。 19年年底呢我们这个业务就实现了10倍的增长，主要也是通过线上线下的这个双平台策略，在价格覆盖和服务上全面做提升。那2020年3月份我去了这个民宿平台，就途家民宿，担任 COO。 22年的6月份加入了运满满冷运，担任运满满冷运的总经理，换了一个赛道来继续在行业里面去拼搏。
车船票和民宿感觉还是有很大的交集的啊，因为途家本身也是携程收购的公司嘛。但是从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个我们叫票务业务，直接跨运到了一个冷运的业务，您觉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发现了这个机会并且决定加入呢？这种跨界会不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主要的契机还是因为这个疫情。21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当时也面临着这个业务的选择和个人的选择，临近40岁，所以也是想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时候就遇到了运满满冷运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行业的赛道也是一个5000亿左右的一个市场，每年的这个增速也是非常快的，所以也是把握了这个机会，当然也很感谢这个满帮集团给我这样的机会。
满帮集团和运满满冷运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运满满冷运其实是根源于满帮，在满帮里面孵化然后又分拆出来的在冷运赛道里面的一家独立的公司，所以它是一个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这个冷运和普通的咱们理解的运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在最开始没有进入到这个冷运行业之前啊，我最早接触到冷运应该是在我小时候啊，20多年以前，在江苏的农村其实就能订到卫岗的牛奶。前不久我们跟卫岗这个运输团队也做了一些交流，就有一些时空交叉的这种感觉。在过去几年，其实整个的这个生鲜电商其实还是非常繁荣的，所以我们在家里面都能订到这个有冷媒配送到家的这个产品。那这个在我没有接触到运满满冷运之前，我感知的其实就是终端的末端配送，也就是我们经常理解的叫晨配或者说电配的这样的场景。那运满满冷运呢，它主要还是在干线之间，在产地到仓以及仓到销地仓之间的干线之间的运输的环节。
它和普通的运输除了我们普通人看到就一个像一个大冷柜一样的这个大的一个装备硬件装备以外，它有什么运营上一些独特的 know-how 吗？就是我们外行人不知道的一些东西，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冷链它主要承运的这个品类啊，它是以这个生鲜和农产品为主的。那生鲜它这个特征其实就是价格的变动是非常快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车厘子啊，每天它有这个市场里面开的这个柜数的多少，它的价格变动就非常快。包括蔬菜这个品类，它可能是一天一个价，所以呢它对于这个运输的时效要求就是非常高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因为生鲜它是有一个温度的指标的，所以不同的品类和不同的温度是相关的，所以有的呢它可能是需要生冷啊，零下18度以上，有的呢可能是需要保温。那我们有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运输品类叫企鹅。过年的时候啊，各个动物园其实需要做动物的这个调拨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企鹅是通过我们冷藏车去运输的。那企鹅其实它对于温度啊，对于这个空间其实也有一些要求。
对，所以我理解冷运这里边除了刚才您说的生冷这部分，生鲜也在咱们的这个业务范围内。
是的是的。
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交易平台，运满满冷运现在注册的冷藏车数量大概是多少啊？
我们接近40万辆冷藏车在平台上有注册。这个呢大概在行业渗透接近 70% 以上。
中国一共有多少辆冷藏车您知道吗？
中国一共的话，根据冷链委的数据啊，23年的话大概有46万辆冷藏车。
哦，所以有40万辆的车的司机都在我们这上面现在已经注册了是吧？
对的是的。
我挺好奇的，就是运满满冷运是依靠什么吸引了这些客户呢？就是在客户服务上面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独特的创新的操作，这些有没有增强客户的满意度和接单率呢？
运满满冷运的这个核心的优势其实就是平台的网络效应。一方面呢，其实是整个冷链行业在流通环节里面，尤其是以水果和蔬菜为主。那这两个品类呢，核心是需要零调的，因为刚才讲它的这个价格是不固定的，所以呢，它的货类的临时性比例也很高。所以在这个果蔬里面，它的零调比例比较高。那现在就是依托于运满满冷运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零调业务。我们大概全行业 20% 以上的货量是在运满满冷运的这个平台上去发出来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司机的渗透率比较高。那全行业 70% 的司机在运满满平台上找货。那这个就产生了强大的这个飞轮效应。对于货主来说的话，最希望的其实就是省钱，所以他自己通过运满满平台来找车，他就能做到省钱。那对于中间方来说的话，他通过运满满平台他能很快的找到车，他就能赚到他的这个服务费。那对于司机来说的话，通过运满满平台他就能降低空载空时和空闲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司机的这个找货效率也会越高。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飞轮效应，整个的网络带来的这个能力还在越来越增强，所以我们的找车时效也会越来越快，我们的省钱效应也越来越强，我们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好。
对，此前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投资了一些电商公司嘛，曾经冷链物流被评价为生鲜电商企业的生命线哈。比如说以水果为例吧，就是不同季节和不同产地它水果的这个及时性是不一样的。就是您刚才提到说咱们的这个服务能够帮助车主吧提高他们的匹配效率，也帮助货主呢节约成本。我挺想知道的，就是冷链物流即使到今天依然成本高企不下，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它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降本增效呢？
目前行业的这个降本增效核心的原因是在于中间的环节比较多。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行业的几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呢，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物流从计划型的物流切换到了这个零调的物流。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需求不足。 对应了供给过剩。那第二个呢，需求波动的，但是供给呢其实是刚性的。所以呢，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其实是把它的这个物流的选择从计划性的物流往零调性的物流去做。那为什么过去零调物流它选择不多，现在我们零调物流又越来越能满足它？背后是因为我们零调的确定性其实是越来越高的。那第二个的这个趋势呢，其实我也发现说，从中介到了直采，就越来越多的这个服务商从原来去找这个中间商去找三方物流公司，现在呢越来越走向直采。其实从运慢慢冷运过去几年的直客的趋势来看，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趋势。第三个其实是从整车到了零单，因为整个的商流体现出了小单快返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需求侧的单量越来越小型化，履约越来越高效。那运慢慢冷运平台上也发现说，这个零单化的趋势其实也在比较明显。所以我们以冻品这个品类来看啊，我们平台上的零单的比例接近了 20%。啊，所以整个的行业的供需结构发生了变化，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那所以呢，一方面是去中间化，一方面呢是从计划走到零调，那一方面呢是司机侧的这个运载效率变高，那对应的也带来了这个经济效益的变好。所以基本上是有几个趋势是同时在推动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刚才您提到两个专业术语，我非常感兴趣，一个叫零调，一个叫零单。
嗯，
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再详细解释解释，以便于我们的听友能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零调的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临时调车，它区别于合同物流的这个计划用车。计划用车，我一年我每一周需要在什么流向上需要用什么车，所以呢，我会找一个专业的公司来帮我去做全年保障，我的价格和出车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那零调呢，其实就是我临时用车，我就实时的去找一个用车通道，然后去解决我们的这个需求。那所以刚才讲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货主，他会选择零调平台来解决他的这个需求。
嗯，
那零单是一个什么？零单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商流的吞吐量它越来越的零散化，原来可能整个的商流是往这个批发市场去的，所以它会直接去往一批市场去，那就一个大的整车，比如说15米的整车，从它的这个产地直接拉到了一批市场。但是因为现在整个的渠道在做下沉，所以呢，有的这个商家他可以直接把货呢直接卖到二级批发市场。比如说一级批发市场，比如有点类似于像这个新发地的大的市场，那二级批发市场呢可能是地市的那些更小型面对本地化的一些批发市场。那这个的趋势带来了直接的效益的增加，比如说我一车货拉到一批市场，每一斤的这个收益可能是一毛钱两毛钱，那我可能拉到二批之后呢，每一斤的货可能是五毛钱一块钱的这个利润。所以呢，它整个的渠道下沉带来的单量的小型化的趋势，那小单它整车走不了，那都必须通过零单，就是通过拼车的方式去走。那所以运慢慢上的这个拼车呢，它是司机经过我们的这个线路规划来做自拼，也就是司机通过平台上去找两个流向上的小单，把它拼成一车来去做承运。那它的优势在哪里？优势就是说它没有像零单网络性的服务那样，它有几桩几卸去做，时效呢一般零单网络公司可能是三天以上的时间，因为它的会员密度量其实也不够。但是拼车的话，它是两桩两卸，基本上就像整车一样就能拉到目的地，货损啊、时效啊、价格其实都是有优势的。
嗯，这我是不是就能理解跟运满满本身的运营的这个逻辑是差不太多的，产品是类似的，就是我这边只要大货车一发出来，这边订单就已经 ready 了。所以尤其是像冷运这种货，你要说等三天可能真的是等不了，这产品就坏了。
是的是的。
刚才您提到这个变化啊，对应到我们自己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发现可能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网上去采购水果了。我今年呢在拼多多还有京东还有美团那个小巷上都买过水果啊，然后呢美团和京东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在本地，就像小巷特别快，差不多也就是半个小时就到我家了。拼多多就时间长点，比如说你买一箱车厘子啊，它可能需要两三天。像拼多多这样买货的商家，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说的这种二级采购商，或者也有一些是直采的，像抖音上什么是吧？
是的，这其实是根据供应商的构成来决定的。我知道比如说像这个美团拼多多，它有一些的这个水果的供应商其实也是来自于当地的一些二级批发市场的一些供应商。比如说你在抖音里面产地的那些供应商，它可能是由产地走像顺丰这样的快递加上冷媒直发的。所以就根据比如说你不同的供应链的这个构成，每一个供应商它可能优势和这个价格可能都会有些差异。
冷运这事儿看起来它已经是一个在中国有了至少几十年的一个行业了。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运满满冷运物流，有了我们类似的平台之后，它会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吗？比如说时间啊、质量啊等等，这些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有一些变化其实是因为满帮的出现产生的，它本质上是提升了司机的找货效率。因为以前在没有满帮之前，举那个阳光玫瑰的这个例子啊，他这个要把这个葡萄要拉到全国，那肯定他把发货需求就要交给一些这个信息部或者一些物流公司。那物流公司他肯定手上会有很多的这个车辆的信息，那一般呢他可能会有一些熟车，同时呢他自己在物流园也会有一个门店，对吧？那司机呢会去物流园，或者说通过一些以前的联系方式会咨询说，诶，假设我要从云南往这个成都去，你这边有没有货？那所以呢他在这个找货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比较低的。有了运满满，包括有了运满满冷运之后呢，那货主直接把这个信息发到我们平台上来，司机也可以基于我们的平台信息找到跟他这个需求线路车长比较匹配的这个货源。那对于整个的行业来说的话，货源的物流的这个流通速度变快了。对于司机来说的话，三空，就空时空载空闲时间变短了，司机的经济效益会变高。所以我们的出现其实加快了整个的行业商流的这个流通速度，也提升了物流的流转效率。
嗯，您刚才提的其实都还是一个效率的问题，对吧？
对。
但是那个我们知道就是冷运啊，整个冷链在过去中国的状态就是综合流通率低，这个冷链的断链率高，同时呢更主要的是这个货损率高。今天我们有了一个这样的平台之后，会不会对这些困境有一些改善？
我们以五年期的动态来去看这个变化。18年可能是冷链快速发展的这个元年，那经过5到6年的发展，到2023年货损和断链的这个问题其实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说我们看到果蔬的这个货源有一部分其实是由专业的预冷中心发出来的，那因为有了预冷中心的这个前置预冷，所以一般来说他们的这个货损率会降低很多。但是这个里面更大的变化是什么？除了刚才讲的预冷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增加，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我们冷藏车的供给变多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变化就是说，以前在生鲜水果这块可能发出来叫棉被车，那棉被车的这个比例大大的降低。那因为有了冷藏车的覆盖的这个提升和冷藏车的承运的这个渗透提升，真正的就是说因为湿温带来的货损率大大的降低了。除了冷藏车运输过程中带来温度的这个控制之外，两端的预冷设施和两端的仓储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国内的这个冷链设施和企业东部比较多，因为它经济比较发达，基础设施比较好，西部呢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这个冷链的这个生鲜刚好是东西发展不平衡的，因为东部的这个消地市场它是不大规模去生产水果这些农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农产品的这个西部呢，相对来说的话这些设施其实有不够那么的完备。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从行业监管来看的话，行业对于全链条的这个监管体系其实也没有形成，但我相信就是说未来的五年到2030年左右，那这些问题应该都能得到改善。
嗯，你有我也挺想知道的，就是我记得我们当年在投物流那一波系统的看过很多项目，但是冷链这一波好像没有系统的看过，这个会不会因为我们投了满帮，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投了运满满冷运？之前你有做过什么其他的行业调研吗？这个运满满冷运有哪些真正的吸引你的地方？
我觉得投资运满满冷运当然跟我们是满帮的早期股东肯定也是密不可分的啊，因为在陪伴满帮的整个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满帮作为一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车货匹配的撮合平台，在过去几年里面颠覆了中国整个的整车物流的行业，大量的取代了传统的线下的物流员。所以因为对于满帮商业逻辑的认可吧，所以这当然是我们投资冷运的一个核心基础。但从另一点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冷链行业本身也是有非常独特的一些机会的。首先，冷链它跟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和生活消费水平是高度相关的。可能在十几年前，纪元资本也看过非常多的传统冷链的车队公司啊，我们也曾经投资过。但后来我们还是发现，就是中国的整个的消费升级，包括生物医疗行业，没有去让冷链产生一个爆发性。但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面，还是看到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的。第二就是像刚才 Bruce 说的，整个冷链的基础设施在快速的变化。之前大家以为的很多冷链可能是用普通的货运车，用冰袋或者是一些保温箱的方式所做的冷链。但现在呢，其实不管是从仓储环节的这种高标冷库，然后再到运输环节的标准的冷藏车，整个链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是冷链发展的一个黄金期吧。在这个黄金的赛道里面，可能运满冷运借助满帮整个平台的一个生态位的基础， 还是能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吧，包括现在也是在行业里面的绝对头部领先的地位。
嗯，刚才我们玉琛总有跟我们讲说，其实玉满满冷运目前冷藏车的这个注册数量已经超过了40万，中国也就是40不到50万的这么的一个储备，所以他们现在呢这个已经有40万的这个注册量是做的就还是非常的好了。但我还是很想知道啊，玉满满冷运在行业里有没有什么现在短兵相接的竞争对手，然后如果我们想依旧保持今天的领先地位的话，应该侧重于在哪些方面打造自己的能力护城河呢？
在我们现有的基本盘的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目前还没有遇到真正的短兵相接的对手。目前我们所在的赛道其实是属于零掉的环节里面，那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是有绝对的这个竞争力的。那从未来来看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整个行业的客户类型是比较多的。我们现在可能服务的核心的客户是信息部，或者说我们叫中间方。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说直客的比例越来越多，刚才也讲到其实零调化的趋势、零单化的趋势，包括直采的趋势，也是因为行业它其实是有降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我们怎么样去能够让我们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进一步的能为直客去提供直接的服务，能够进一步的为中国的冷链企业和冷链流通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在这样的一个命题里面，其实不同的货主需求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讲的像阳光玫瑰这样的一个品类，它可能是由全国的大的贸易商来去做水果的果业流通的，那它的需求和一个批发市场档口的那个老板的需求其实是有差异的，它其实又跟冻品公司的发货需求其实也是有差异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行业的客户去做研究，找到最大的公约数，把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能够抽象化出来，符合并满足这些客户的需求，持续的在这些细分赛道上我们做到细分赛道的冠军，这个是我们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和核心问题。
关于竞争壁垒啊，我其实还想补充一下，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投资逻辑也高度相关。对于玉满满冷运来说，至少有两点是竞争对手完全无法比拟的。第一点是满帮这个平台它本身所带来的强大的全国性的网络效应，因为它所服务的整车物流这种在公路物流市场里面，它就是一个天然全国性的，它的运距足够长，可能长达几百上千公里，它并不是说像同城里面我可能在 A 城市做得好，但是 B 城市完全有其他的玩家可以从头起盘，像外卖啊或者是成配的市场都是有存在这样的缺点在的。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冷运和满帮的这个平台本身它是有高度的协同作用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冷藏车它不一定永远都能接到冷藏货，比如说我从 A 点到 B 点的过程中我接的是冷藏货，但是我从 B 点有可能当时找不到冷藏货，你这个时候只有满帮的平台上才能帮你接到普通的货，只是我关掉了我那些冷藏温度的控制，对吧，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车来装载。但如果它是一个竞争对手，它只做垂直的冷链的行业的话，它天然的整个平台效率就会低，这就是我觉得这两点上可能竞争对手很难比拟的。所以就像 Bruce 刚才说的，至少现在在零调的双边撮合的平台的市场里面，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拥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壁垒的。
这个行业的协同效应是极其的明显的，而且是一个典型的马太效应的行业哈。
对，
就是我的车越多，我的货主越多，然后我就越容易形成了绝对的这个领先优势。哎，那我开个脑洞啊，比如今天我想去干玉满满冷运这事儿，二位觉得还有机会吗？
如果你要进入到这个冷链的赛道，我觉得最好的选择不是做一个玉满满冷运，而是说怎么样去借助于玉满满冷运的能力，服务好你所能服务的客户，把我们作为你的运力的工具啊，把我们作为你们的服务载体。
就打比方，我今天搞一生鲜电商公司，我在拼多多上卖生鲜电商，然后呢开一小店，那我就可以直接跟玉琛说了，麻烦你给我找两个车，然后你给我个账号密码，我一注册就可以了。
对，
这一单咱们抽的佣金大概多少？
一单的话我们是 1% 左右的佣金，非常良心。
嗯，你有你觉得算高吗？
我跟您对比一下哈，就是你现在滴滴里面平均一单要被抽20到30。
啊，好吧。对，哎，但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看这行业真的我觉得比滴滴好做多了，虽然他们生意的本质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滴滴基本上在某些城市是玩不转的。就是像深圳和广州吧，它有很多自己本地的租车公司，打车公司更快。你那个时候用那个高德地图打，明显比滴滴要快。我这次去年的冬天啊，去了一趟哈尔滨，我在哈尔滨用滴滴也不好打车。 可能也因为去年的哈尔滨太火爆了，我当时也是用了这个高德迅速能打到一些很奇怪的名字，就是他们东北三省运营的一些小的第三方打车公司的这个车。可是有意思的是，运满满冷运这事儿好像他哪儿都能玩，是吧？因为他这个撮合难度太大了，不是说我开个铺子就能干的。
这个也许你在哈尔滨找一个冷藏车可能更快。
我就坐冷藏车回来，我是企鹅嘛。
是的是的。
太逗了啊。对，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这个冷运车它和普通的物流车啊，它有很多相似的痛点，比如说丢货，但是也有很多独特的痛点，比如说它这制冷的功能坏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够，就是从技术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操作能确保就运的这些货是安全可控的呢？
第一点就是说，目前因为使用运转平台的这个玩家相对来说还是个专业玩家，因为它区别于个体的这个用户，主要还是专门做这个冷链生意的人，所以呢他在跟司机去做交流的时候，有一些跟温度啊跟这个里程时效相关的要求，他其实已经跟司机交代的很清楚了，所以司机根据不同货的种类，他对于这个承运条件他也会特别的注意。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也的确是行业的痛点。那目前全行业部署实时温控数据的这个冷藏车可能占比不到 20%。那这个也是我们做一站式的冷链物流平台其实核心要去做的，就是数字化的基建。我们自己也会去进一步的针对于平台中的一些高频司机部署温控设备。当有进一步的这个温控的数据覆盖率提升之后，那行程过程中的温控的这个实时的可视化，失温过程中的温度的波动，那我们就能在过程中进行干预。所以在24年的话，我们也会在温控的基础设施上进一步的加大投入，增强基础的数字化的建设。
那未来 AI 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AI 的话在温控上可能没有很多的表现，我们还是说基于 AI 怎么样去替代人工化，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辅助驾驶大卡车的双驾可能会变成单驾，那这样的话会节省人工。跟我们离得更近的其实是 AI 的数字物流助理，第一阶段是货主的智能发货助理，根据货主的以往的这个发货的场景的一些数据，那我们做一些模型，比如说货源的一些检索模板自动询价。那第二个司机的智能找货助理，进一步的去提升司机的找货效率。那这两个可能是跟我们离得更近的一些 AI 的一些应用。
嗯，咱们讲 AI， 您也讲了这个我们整个物流行业的数字化基建问题哈。您觉得我们从过去是零的数字化，可能最高的标准是十，您判断一下，就整个行业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应该评几分？
我觉得应该是五到六分。第一个是数字化的技术，目前从中国来说的话，数字化的技术跟国外是完全是可以比肩的。比如说去年我们在做这个温控设备招标的时候，能够提供全站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其实有将近10家左右，技术相对来说也是很成熟的，产品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去走访客户学习的时候，也发现我们的客户的一些高标准的一些自动化的冷藏仓数据监控平台都是非常成熟的。但是我们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核心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冷链的这个数字化起步是比较晚的，整个的覆盖率是不足的。因为数字化的这个建设其实是需要财力和人力的一些投入，那我们一些企业它的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呢对于数字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瓶颈。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是这个六分，其实是从技术的这个水平来说的话跟国外是比肩的，但是因为发展周期的问题还是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对，我这个人的一些感觉就是，你知道我们家请的阿姨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换了108个阿姨，我们家这个所以一直在换阿姨，但是阿姨里有一半他们的先生都是做大车的，他们告诉我他们就是跑大先生跑大车，他们过来做住家阿姨。
嗯，
可见呢就这个在乡镇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就业出路。通常呢就是当地的乡镇的这个银行和信用社呀，对于你买大车给出的贷款的条款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通常拼凑一点首付就可以用这个大车然后来养活一家人。但你指望他能在这上面做什么数字化基建真的挺难，除非呢就像今天我们那个货客运大车啊，交通部好像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要装一个摄像头，然后监测他开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强制要求他要停下来，这一步可能还需要一些国家立法呀等等各方面的支持。对，那我们会不会就是像滴滴一样，他也分成专车快车，你们现在会有这种分级的操作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推出这样的分级，但是我们的基建已经跟上了。像刚才讲的，其实我们的温控的数字化的这个基建其实是今年的一个投入的重点。我们是首先会把我们的优车，我们有80000多的优选司机，那这些优选司机都是平台中的高频履约司机，同时呢他也交了平台的一些保证金。那这些司机目前占到平台大盘履约率的接近 65% 以上。这些司机我们会优先的去提供温控的设备，提高温控的这个覆盖率。那同时我们有一些这个客户啊，他其实也有一些温控的需求，但是我们的温控的覆盖率又不足，那这是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一些设备到上游的客户那儿，那我们把车调过去之后，然后由客户端去直接做绑定来去做覆盖。
对，我觉得这个您说这个也是特别好的，就是一把无形的手嘛。你如果说告诉市场说装了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这套系统的司机，他更容易接单，他的收入更高，那其他人也会积极的成为您的优选司机，对吧？
是的是的。
啊，对，这反向会推动这个事情发展。对，我也很想问问你，有2023年运满满冷运呢在半年内成功完成两轮融资。在今天呢资本大环境都遇冷的情况下拿到如此好的成绩，您觉得资本到底看中了咱们冷运哪些的优势？
对，我可能想从三个角度回答吧。第一个是市场，然后第二个是业务，然后第三个是团队。从市场的角度，就像之前我们讨论的，我们觉得冷链这样的一个细分的物流赛道应该是整个物流大盘里面增速最快的几个子赛道之一。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基础的大宗商品啊，还有一些普通货物，它跟整个的工业制造业跟整个房地产的周期还是紧密相关的，建材啊等等的这些商品。但冷链其实跟整个国家的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还有普通的老百姓吧，对于更好品质的不管是水果呀、冻品啊这些基础的消费品升级相关啊，所以我们觉得的确是一个足够好的行业。我们也看到了它每一年的同比增速都在双位数以上，相比于国家的 GDP 的增速和物流大盘的低于小个位数的增速相比。然后第二个就是业务，业务就像我刚才讨论的，就是我们觉得公司在依托于满帮整个大的平台吧，现在在行业里面不管是对于货主端还是对于司机端的渗透率都是市场首位的。另外一个是跟满帮大盘之间的协同效应也非常的强啊，建立了非常强大的网络效应的壁垒。然后最后一个是团队端，的确这个行业就像我们看到的所有传统行业去做升级改造一样，它一定需要一个符合的团队。如果是一个纯粹物流行业的团队，不太可能去理解所谓数字化、智能化对于一个行业的提效降本。那如果是一个纯互联网的团队，他又不懂得怎么去跟这些产业基地的农民、批发市场的摊主或者是这些个体的司机打交道，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以 Bruce 为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吧，他们之前来自于携程，来自于京东物流，然后也来自于其他的一些互联网和物流大厂。对，所以我们觉得基于这三点吧，他们还是有去年融资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嗯，对，其实我们今天在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下，就我们自己去看我们的被投企业，很多我们也要求他们一定要积极的拥抱更大的市场，更新的市场。我想问问您，就短期之内我们运满满冷运有没有出海的想法？
目前的话我们暂时还没有出海的计划，因为国内的这个市场规模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认为说在国内的这个细分市场里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做透，整个市场规模也有3000亿左右的这个运输规模，5000亿左右的这个全赛道规模，所以我还没远远没达到说整个赛道里面的这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个企业，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深耕国内。那同时如果是有外部的一些机会，我们也会去学习和考察，但是核心的这个精力还是先放在国内。
嗯，这会不会之前有点像你有我们投钢锋的时候，就是它大型的一些企业，比如说它就是以这个生鲜啊，比如说某些什么屠宰场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它本身就有自己的车队，我们的出现呢也未必能够冲击到人家，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这样的，就我可能得解释几个专有名词哈。其实在物流行业里面我们会这么去划分，第一组名词就是按照货物重量相关的，比如说最大的是整车，对吧？其次是零担，然后可能到快运，然后再到快递。第二组名词是跟你的物流需求相关的，就是你的强计划性、半计划性和这种临时调的需求，或者叫无计划性的需求。 然后第三组名词呢，其实是跟这个发货方或者叫货主它的规格和需求是相关的。您刚才说的很多是大型货主的叫做合同物流的需求，它往往是需要一个非常强的有这种运力组织，包括很多客情服务，一整套揽子方案的这种公司来去给它点对点的从它自己的仓库运到它自己的门店去。但是还有一类就是这种中小货主的需求，那他们的这种需求往往是通过像运满满冷运这样的平台来去实现的。所以这是几组不同的名词和市场。可能运满冷运现在的核心第一组里面是以整车为主，零单为辅，第二组里面是以这种无计划性和半计划性为主，第三组里面是以服务中小货主的零调为主，这是它目前的定位，然后它在逐渐的往其他的这个市场的外延去做拓展。
嗯，哎，我问一个行业业内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预计啊，我是一个雪糕生产厂，然后我是年初定计划，就是像刚才你有说的那种有计划性的，我定一些车更划算，还是说我用运满满冷运更划算？
这个要看你的这个规模有多大。如果说你的规模是很大的，比如说类似于像伊利啊这种，因为你的发货量很大，对吧？所以你会有这个合同物流的这个供应商能够围绕你的线路，他去做一些运力的运筹，那这样的话他才能按照你的这个发货的需求，他的时效和这个路线能够帮你去做履约。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规模相对来说更小，然后你的线路也更稀疏，那可能你的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走零调的这个服务。那当然你可以找一个合同物流公司来帮你走零调，但合同物流公司大概率它的这个零调的运力需求可能也是从运满满上去找的。
对，我想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每天都需要用车，而且你非常在乎用车的稳定性和你的舒适性，你就会雇一个司机给你开车。但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就是偶尔去打车，对吧？那你可能就直接选择滴滴就好了。所以现在运满满冷运承担的是滴滴这样的角色，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高频强刚需的，或者有很强的这种个性化需求的，你可能就会选择租一辆车，或者让别人来给你开车。
我补充一个例子啊，非常典型的这个客户，林盛川维冻品，他一年的这个销售规模在65亿左右，他是给那个中小的餐饮店去提供冻品的供给服务。它的主打呢其实就是成本优势，它在所有的流通环节里面它只赚 1% 左右的利润啊，所以它的需求其实有三类需求。第一类需求呢是干线的采购需求，也就是说从产地采购冻品的这个货物，然后呢发到它的全国的核心仓。那第二个需求呢是支线的需求，由它的全国的这个核心仓往它的销地城市，那所以这个是支线需求。那还有一个需求呢是电配需求啊，就是由城市的这个末端往餐饮的店去做配送。那我们目前跟他的合作主要是在支线的运输这一块，他每天在我们的平台上大概会有30车到40车的货的需求。那这个需求是怎么去满足的呢？那一方面是我们会围绕着他的这个线路去建设我们的熟车的运力池，也就是说非常多的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他会跟着我们去服务林盛这家公司。那为什么林盛这个公司他不直接去跟熟车去做服务呢？因为他发现你直接去跟熟车去服务，你的价格不一定是最经济的。比如说他这条线路的司机可能是两个三个司机，但是全行业在这条线路上跑的司机可能是100个司机200个司机。如果我用熟车，这个价格是相对固定的，但是我如果借助于零调模式，每一单都充分的与市场博弈，且有熟车的服务做供给的时候，他就能做到每一单的这个价格更经济化。所以呢我们跟林盛的这个合作发现，诶，其实在非常计划性的这个需求里面，我们通过这个解决方案也能为它进一步的去做降本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啊，就是在过年的时候运力供给一下子变少了，那价格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些影响，但是也就只有过年这么几天有影响。所以后面类似于这种供应链公司啊，我们可以都按照这种方式去合作。
这个就好比你花了很大一笔钱雇了一个司机给你开车，后来你发现你不如天天打滴滴专车。
对，是的，
因为滴滴专车也是效果很好，服务很好。
对，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啊。我挺想问一个跟国际化相关的问题，就是也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你觉得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冷运的行业和消费大国比如说美国和日本比，在数字化上有什么样的差距？
其实我们在技术的应用和数字化的能力上跟国外是比肩的，但是我们的上中下游在数字化的基建的这个覆盖率上其实是有差异的。 那所以我们的核心是说，在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它的数字化的能力和数字化的应用是不是有足够高的覆盖率？因为只有上中下游全链路做数字化的覆盖，它的这个链路才能够跑得通。那国外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发展的时间更长，它的上下游长出了一些头部企业，比如说像马士基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基于合同物流它做了全链路的数字化的这个应用，对吧？所以它的这个一体化的能做得更好一些。当然我觉得从未来来看的话，运慢慢冷运作为整个零调行业的这个头部，或者说未来在这个赛道里面的这个头部，我们其实是有这样的这个使命来去推动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的基建，这个也是所有传统行业发展的这个必由的路径啊，所以我们也会坚定的在这条道路上加大我们的投入。
就从整个的那个收入水平来看，中国的冷运这个行业收入更高还是美国？
理论上肯定是美国更高的，因为
客单价高。
对，客单价比较高。对，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么大的运输的量，咱们的这个应该是收入更好的，看起来就是客单价还是上不去哈。对，刚才您提到一个全链路覆盖全品类，您觉得这事儿在冷链物流领域它行得通吗？
可以行得通。刚才讲就是说，我们针对于全行业的货主需求去做分析，然后呢要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解决方案的公约数，然后把它的这个解决方案能抽象化出来，然后呢再去看我们的数字化的应用上怎么样去做建设。那从数字化的建设上其实分成三块，第一块是客户端的这个需求的数字化。在现阶段如果说很多的这个货物的需求都是由中间商发出来的，其实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能够知道源头的货主他的需求的计划性、需求的品类和具体的价格的这个诉求，这个信息是断的。那如果是说货主的需求能直接跟平台去产生触点，交易的数据又能够在平台中做留存，我们的运力的基建和运力的数据又能在平台去做留存，那我们在需求的可预测性、供需的可计划性以及履约过程的可视化其实就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在未来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一步的增强我们服务直客的能力，其实就是在数字化这块能够延伸到直接延伸到货主端，然后在交易链路这块把可视化和温控的这些控制点、GPS 的点位能去做实时化的采集，同时在供给的数据上也能够把司机的这些诉求和司机的行为去做进一步的联系，那未来的话我们整体的这个效率就能进一步提升。所以它是端到端的全链路的数字化，既有这个云端的数字又有硬件的一些数字，那这个如果能够有效结合的话，对于未来的效率和方案的这个可适配性就有更大的这个想象力。
这是不是就是您官网上介绍的，就是您希望成为全国最大的冷链一站式服务平台？
对。
您预测一下啊，我们纯粹是不用负任何商业性的责任的，股东在此也不用当真，就是您觉得需要几年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2到3年左右应该能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有可能会更快。有些典型客户给了我们信心啊，就比如说原来如果没有像这个零盛冻品这样的客户，我们可能觉得说诶，这种强计划性的需求我们能承接吗？对吧，好像不行。但是我们跟这个零盛创业公司合作半年左右时间啊，越跑越顺，包括我们的智能价格这种产品其实也是双方合作磨合起来的。那因为有了这个典型案例，可能类似的公司也会来寻找我们来去做合作。如果我们没有接触到像展会这样的公司，可能我们也会觉得说从港口进来的这种整柜的货物经过我们零调是不是能做完整的解决方案。介绍一下展会的背景啊，展会是全国比较大的水果的贸易型公司，它一年的这个运费规模可能是在2000万到3000万左右啊，每天的整柜的需求可能有几百车啊，所以就是我们跟展会这种公司合作之后，发现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个企业直客的解决方案加上我们的运力的调度能力，其实也能把它服务好。我们现在履约率在现有的合作线路上有 80% 左右的履约率，接下来也会跟一些成配性的这个公司里面的仓的调拨的服务去做合作。通过我们的典型客户其实就会长出我们的能力，我们会把客户的一些服务标准和流程跟我们的能力去做对齐，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会去做一些进化。所以每一个细分赛道里面的头部客户和典型客户，通过跟他们的长期的这个合作，我们就能长出这个细分市场里面的这个能力。当然更关键来说的话，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效率。那效率的提升又依赖于说把这些客户的需求能够抽象化出来，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通过我们的标准化的解决方案能够服务他们。那这样的话其实既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也能基于满帮之前的零调的能力进一步的去做赋能。 这些客户既能够做到真省钱，又能够找车快，又能够做到好服务。
嗯，
我再以滴滴的例子对比一下哈，我相信这次滴滴是贯穿了我们整个的全程，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类比。本身滴滴也是我们的 portfolio。其实刚才 Bruce 主要所说的是说，假设我们现在以滴滴的快车或者专车为例的话，会有很多的新的这个业务的变化。举个例子，之前的滴滴吧，主要服务的是 C 端的客户嘛，那我们现在用的反而是滴滴企业版了。所以你从滴滴的个人版到你的滴滴企业版，就会涉及到非常多企业怎么服务的问题。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怎么跟企业的报销和费控打通。你一个企业到底要不要刷它的企业的额度作为信用卡让你提前预支，每个月怎么去生成订单，让企业的老板看到每一个员工的报销。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跟一些大的国业公司冻品公司打磨出来的一些企业级的方案。第二个，比如说滴滴也有自己的顺风车业务，其实顺风车呢也有点像冷运里面的零蛋的这个业务，因为它是拼嘛，我们自己一个人打车就一个人享有整个空间，但你跟别人拼车或者坐顺风车其实就是共享了，这个物流是一样的，这么大的一个货柜你只能摆其中的一部分，那你的价格一定是贵的。
嗯，
但如果你能在整个这一条线路上跟别人一起拼一拼，只要大家相互不串味儿，对吧，不相互影响，那你整个的成本就会下降下来，所以对于司机来说也多赚了一份钱，对吧。我觉得就以此为类比吧，就是还是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和延伸场景的。
嗯，对，刚才听这个你有描述完这个场景，我的脑子里全都是各种算法，就是因为你要想做到这么精准的匹配，依靠满帮多年的运营经验，然后我们直接就复用到运满满冷运的技术的这个能力上和运营的加持上，一定会不一样。那我想问问，就是玉琛，你们最近还准备招人吗？
有，我们现在其实在运营端，无论是货主运营还是运力运营，都有这个招人的计划。所以如果对于未来的冷链的事业感兴趣的，也想去投身于这个事业的同学们，非常欢迎你的加入。
对，我们的办公地点是在南京吗？
在南京，我们离南站很近。
南京的小伙伴们啊，有福气了，就我们很少有被投企业在南京有这么大的这个用人需求，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投简历哈，加入运满满冷运。玉琛，你是我们欧米伽三期的学员，欧米伽也是我们纪元资本出品的一个创业者培训的项目哈。我想请你给我们的四期招募打打 call， 加入了这个项目，你有哪些收获和对我们有哪些建议？
我们叫百战归来再读书嘛，对吧，一方面是在事业上你不断的去打拼，但是呢还是需要回过头来再去吸收行业的一些知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500强企业的领军人物林高林给我们讲课，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启发的，因为他管了非常多的500强企业，那在这些企业里面，他的一号位二号位或者说他的班子就是有一些建议权，可能没有决策权，而且这些企业又是一个几十万的企业，怎么样能够管好这些企业。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叫共识的力量，就是你得首先有共识再去谈事业。那也是我日常过程中其实在23年也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本质上就是说我觉得好像讲清楚了，对吧，但事实上因为没有共识，大家的这个行为它没有达成一致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做企业的同时再回到 Omega 这样的一个学习组织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收获。同时的话，我觉得我们三期的班长组织的一些共创会做的也特别好，我们的司董会做的也特别好，包括同学的一些参访，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一方面是学到了这个能力，学到了知识，进一步的印证自己的一些方案，一方面也交到了行业的非常多的这个朋友。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如果有幸被邀请的话，一定要全情投入。
谢谢老板，然后广告费稍后支付。对，好，那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们加入我们的纪元 Omega 四期。好，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谢谢。